还是呼吁一下后面的几位可以坐前面一点吗？集中一点好不好，在前面，后面的如果可以的话，坐在后面那些姐妹们可以坐在前面吗？谢谢你，可以集中一点在前面。今天早上我们的目标，昨天晚上是一个样本，就是我那个以生命影响生命门徒训练的其中一课，就是灵修啊。门徒训练一个很重要一部分，就是说帮弟兄姐妹，特别刚性的弟兄姐妹，跟他借到神那边去，懂得跟神在身上，神的身上里面拿养分啊。其实昨天晚上我们主要是做的主题，今天早上呢，就希望给大家有个轮廓，大概究竟是门徒训练，或是以生命影响生命门徒训练，它重点在哪里？怎么带更有果效啊？这个是。然后如果有时间的话，我会在你面前做一个小组的演练，希望可以给大家看看。你喜欢，我可以留下我的一些一个光盘，所有我的材料都在里面，包括我的讲道的录音也在里面，就是在就再过一两个月的话，就会吃的社会就会出版我整套的DVD， 你喜欢可以购买，就会整个去看到我是怎么做的。我有在使者学会里面带三个营会，最后的营会是讲到四个船，一个动态的服事模型。这门徒训练其实其中一部分，大家都很喜欢，也很懂得耶稣的大使命，是马太福音的28章19到20节，好不好？请大家读一下，一起来，好不好？所以，大家都很懂得，这个是很重要的，耶稣所吩咐我们大使命。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都非常希望为神做出一个大使命，带人做他的门徒，这方面。那怎么做呢？有时候不是那么容易，特别一些在大学城里面，有一些同工不是很多，很多弟兄姐妹其实也没有很多训练，就自己去很有兴趣服侍，但是发觉服侍过程里面很吃力，好像事倍功半的感觉。这方面我就希望是从大家分享一下，怎么服事是更有果效，怎么去将那个大使命提出来是更有果效。这个方法呢，其实在圣经有教的，如果是好好去看使徒行传，或是说看福音书的话，其实耶稣或是他的门徒是有方法的，有策略的。那怎么全套去做起来，做得更有果效的，下面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我很喜欢一段经文，是过了西书的第1章28到29节，好不好？请大家再念一下来。弟兄姐妹，这段话是谁写的？保罗，他说我们传扬他，这是谁啊？他耶稣基督是用怎么样诸般的智慧，不但是一样的诸般的智慧，神给我们很多创发的能力，我们应该用神赐给我们的创发能力好好去帮助。就是为什么是要用诸般智慧，要劝诫个人，他们的在罪里面活，我们要让他劝过来，然后教他们学义，要将什么呀，他一个人，完完全全在基督面的带到神面前来，重点是在完完全全带到面前来。保罗说我也为这个目标劳苦，尽心竭力，不但是我尽心竭力，而且要照着他在我里面运行的大能。在我里面运行大能是什么东西来的？是圣灵。所以保罗这个很好的榜样，他说我一般努力，一方面是靠着圣灵的带领，要的目标是很清楚的，要将人完完全全带到神面前来。 在门徒训练里有个表啊，就可以讲到这方面的整个的过程啊。你怎么去将一个人完完全全带到神面前来？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很多时候弟兄姐妹不懂得怎么去有策略传福音的时候，发觉到传来传去好像是果效不是很大啊。其中一个传福音的秘诀，就是要跟那个人定了位，就明白你现在对象究竟是在哪里，就对症下药，按照他现在的情况里面去帮助他，对症下药啊。那比方说，这个是小人，这个是大人啊，慢慢从小人变成大人啊。啊，刚开始的时候，可能这个是一条线，是他信主的时候。那他信主以前呢，他可能开始对福音是反感的。比方说，他有一个老板是基督徒，对他很不好，所以非常对基督徒非常反感啊。他搬到你家旁边的时候，他看到你是基督徒啊，他就很不是意思哈、啊。那你怎么样呢？你的目标不是马上跟他传福音，不是跟他马上讲到基督啊，然后说希望他祷告接受神，通常很困难的。你的目标传福音的是将这个人啊向右手边走一步，那很简单嘛，不多啊，就是将一个人啊从这边左手边向右手边移一步。那不论是你是反感的话，你的目标是令他不要那么反感。如果他不反感变成冷淡的话，你就目标是让他稍有兴趣。如果他稍有兴趣变得很有兴趣，或者是怎么样就信主了。其实想想你自己也是这样啊，你通常都不是一天就信主的，你的信主是很多人的带领，一步步的一步步的破冰然后带领主。所以你如果是传福音的，你需要让你看你对象他现在在哪里，就帮他走。有一个邻居本来是很反感的，那我对他比方说就看看他，哎，发觉是说有事他需要我帮忙他，他就发觉原来基督徒不是每个都坏的，还有好基督徒，就看看就打横了，就比较综合了，有坏基督徒有好基督徒，最少是打平了。他可能是对基督教的话就没有那么反感，就说哎，就差不多吧，你信你的我信我的啊。因为你跟他很好啊，有时候跟他打球啊，跟建立关系。有一次呢，他跟他老婆吵架了，吵架以后呢，没有人倾诉了，就敲门的跟你说了，就大吐苦水啊。那你就跟他说，哎，我以前跟我老婆也是常常吵架的。后来呢，哎，在神面前呢，我听祷告，哎，神帮助我们夫妻的，现在很好的关系的。你甚至跟他说，我可不可以为你这个事情祷告一下？不是要他祷告，是我为要你祷告，好不好？一般来说，可以啊，你就为我祷告啊。那就为祷告的时候呢，神就在旁边做工了。回家的时候，哎，好像老婆就不跟他吵了，环境有一点改变。他发觉，哎，祷告是有功效的啊，就开始从那个冷淡变成有点功效的，就稍有兴趣了。如果他稍有兴趣，你可能借一些好像邮寄营书给他看啊，借一些录音带给他听啊，或者甚至他有兴趣的话，带他来团契来走走。比方这个讲员来做，平常不邀他，特别讲员的话邀他来，他听他说哦，你们所讲的也有些道理的，而且是哎也很活泼的，不是只是看圣经，看生活，还有一些智慧的，他开始就有兴趣了。有兴趣的话，就继续来的时候，有一次布道会，他就接受神了。那接受神不是完了，接受神以后还有下一步的。他刚开始的话，接受神以后呢，很多都是这样不冷不热的，有来的时候有不来的时候嘛。你的目标是将他变成一个不冷不热基督徒，变成一个很追求的基督徒。比方在带他做门徒训练啊等等啊。要目标是说，当然他越去追求主的话，慢慢就是叫献身为主。这个献身为主不是说要一定要做传道人，而是他整个生命，无论是他教书也好，做学生也好啊，都是为主而做的啊。你的目标是将这个小人变成大人，这是向右手边有一步。这个传福音一个很重要的技巧，就说你知道他在哪里的话，你的目标的方法是不同的，然后这样传福音就很有果效的。而且传福音里你就发觉到其实有步骤的啊。在圣经里面总结《使徒行传》啊，《福音书》里面就发觉，耶稣还是耶稣所痛爱的使徒啊、门徒啊，都有一些特别的策略。那如果我们知道这个策略以后，比如是教会团聚发展的时候，或者帮助人的时候，你就发觉会更有果效的。那我 我有听过一个神学院，我们在那边有很好的神学院，叫做 Columbia Bible College， 现在叫做 Columbi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。 他校长有一次跟我们教会讲了，就讲到一个四个一，我听了他以后呢，我就用了他，然后就加了自己的东西，我就变成一个四个 S 啊，四个 S 啊，这四个 S 是什么呢？第一个是 Share， 第二是 Solidify。大家是有份讲义嘛，手上里面有份有讲义，你可以写在上面啊。这边是个前奏前言，后来我慢慢的，你们现在是对的啊。那这是这份讲义是这样的啊，今天早上是以生命影响生命啊，这个不是全面的，我只是帮助教会省纸啊，我都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兴趣啊，所以每份每天都是不同的啊。然后今天中简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以后整份都可以给你啊，你也写在上面都可以啊。那我们的目标先给你定位，我今天早上不是讲那么多，只是一部分啊。那我就想到四个传，四个传，第一个是传福音，第二个是传生命，第三个是传服事，最后是传出去。英文是 share, solidify, serve and send, 四个，就是我们要完完全全将人带到神面前来的，四个的 S。 那这个怎么说呢？那这个是从圣经里面所综合起来的。其实 Bill Jones 博士他是讲了四个E，里面就发觉到原来耶稣传道的时候呢，他是有阶段性的，他就从四个福音书平摆的时候看到原来世界是有四个阶段的。在公元这叫安德福音约翰福音的一章三十五到五十一节里面，公元大概是公元二十年七年初的时候，耶稣说跟门徒说，你们来看。从那个时候呢，大概就帮助他们，帮到他们渴慕的变成他相信，相信就是特别的，就是他们的 Messiah 啊，这方面啊。当等了整整一年的时候，在马太福音第八章四节到十八到二十二节，或是马可福音的一章十六到二十节，他就开始说，这一年的时候，二零一八年初的时候，他就来跟从我，跟彼得还有他其他的他的朋友一起说，来跟从我，我要你们得人与得鱼一样啊，就变成他的相信，变成他的门徒了。门徒以后就是在大概是就是在当年年末的时候，就是公元后二十八年末的时候的，是马可福音第三章十四到十九，或是路加福音六章十二到十九节，他说常与我们同在。当时呢，门徒就变成他的同工了，就完完出去了。很多时候差派他们一对一对的出去了，一对一对出去了哈。最后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一节，耶稣升天以前，他说父怎么差遣我的话，我照样差遣你们，所以就差派出去了。这个是大概是三十年四月份的时候，他从同工变成差派了，所以有四个阶段性的。给大家用另外一个图，另外一图你喜欢的我可以将留那个 PDF 带给你们，你就没有那么抄的那么辛苦。我们先看这几段经文。这是第一段的话，从慕道到相信是公元后二十七年初发生的事，约翰福音的第一章三十五到三十九节。好，我请弟兄姐妹一起来念一下，来。再听第一次，对不起，我要睡。现在再看第二段了吧，来，一起来。 但是是28年初的时候，就是从相信到门徒了哈。耶稣跟彼得说，西门说你要还有他兄弟安德烈说，你们要出来跟从我，要叫你们得云得雨啊。我们看第三段，28年末的时候，从门徒到同工，一起念下来。这里所说他就是有时候就派他十个门徒，拣选了十个门徒，那是一对一对，很多时候就派出去了哈，就变成不但是门徒了，变成他同工了，派出去。我们看下一段哈，最后是在约翰福音的20章21节，这是个公元后30年40月哈，我们请大家念一下来。就差派他们出去了啊，其实用一个图的话就是这里哈，四个的 S。 首先是从慕道，慕道变成相信，相信变成门徒，门徒变成同工，同工变成牵绊啊。中国过程中就是 share solidify serve consent， 中文是传福音传生命传服事，而且传出去，四个阶段啊，四个阶段。第一部分的话，就是要当他们还没有相信的话，就肯定耶稣是主，将生命交给他，接受神啊。然后信主以后呢，传福音的话很重要，是要跟他打好根基。很多时候信了主，有时信了主，但是很不熟，很漂浮，很厉害的，不是很稳定的。你的目标是要当他所立法健康的信仰。这个传不是传知识，是传生命。就是我第一课的话，以生命影响生命的门徒训练的主要内容。目标是要给他可以自己喂养，懂得怎么去喂养自己。那慢慢的话，他的手开始给他一些服事了，福会数就越来越多，拖到他服事里面帮助他继续成长。我们作为圣门门徒训练以后，很多时候就安排弟兄姐妹一起去探访啊，传福音啊，或是说就是说一些带查经的训练，透过他们服事的过程里面，就更能够看到神的话的伟大啊，在服事方面呢，就慢慢变成同工了。同工差不多的时候，有些会继续可能开小组，就成为其他小组的同工的领袖啊，就会来倍增。有些就会派差派出去到别的地方去。你的目标是怎么样？目标是将这个基督徒变成一个有世界观的基督徒，这是你最后的目标。我们的目标不但是带人信主，我们的目标是完完全全带到神面前来。就是一个有世界观的基督徒，就是像耶稣的门徒。耶稣是胸怀宇内的一个神，神的儿子，同时要我们照顾大使命。我们不但是照顾我们本地的，也是常常祷告，去宣教方面也有一个心。可能神没有用到我去工厂里面，但是我在祷告里面，我觉得我的奉献里面，我常纪念他们。那神在我这个已有的岗位里，就好好尽忠哈。目标是将这个人呢、啊，每个人胸襟会很广阔，不但是照顾平常自己的生活，而是看到以神的眼光去看事情，就是这方面的生活有定位，这样的话的生活就非常有利了。你的目标是四个层，更好的话，这个概念是这样哈，就是说这个人没有信主以后，你跟他传福音，传福音呢，就希望他信主以后呢，你就是。传生命影响生命，让他给自己喂养自己，确定他肯定他，就是用门徒训练去炸好他，目标是他自己喂养，然后慢慢的话带他去服侍，在十工程里面他继续长大，圣灵在他身上流过，去成为一个服侍的管道以后呢，他会成长得更好啊，慢慢差不多的时候他就可以自己啊，可能是在教会里面就开另外的团契另外小组了，或是别的区里面校区里面就可以开另外校区了，或是神就派他哈，毕业以后去了别的地方去服侍了，好像弟兄去 Ohio 过来的哈，就在这边服侍了哈， 而神就派不同地方啊，皇室就派回国了，或是甚至去另外一些国家就传出去了啊，在这边啊。所以这个图很好玩的，就好像一个原先呢，就是循环循环循环，偶尔就砰一个出去了，循环循环砰又出去了，它就可以很动力的。这个整个图案就是这样啊，就是不但是带他人带他在服侍里面，他就刚就帮助他人，偶尔的话有个人在独立的话砰又出去，这样的话大使命就可以出去了，就明白这个情况啊。你看耶稣在世上里面的时候，Rick Warren Purpose Driven Church 里面有一个图是这样的，我们教会里面面对三个 C， 一个是 Community 社区，第二是 Crowd 群众，第三个是 Core 核心。我们教会需要做是有策略，你怎么用你的资源很重要。什么是策略？什么是战略？什么是战略？我记得有一个叫做 Michael Porter 啊，哈佛大学的教授，对战略有一个非常洞见的定义。战略是什么？战略就是公司讲战略就是一个是目标，有目标就动用公司的资源，大家集中去看那个目标，调动资源去达到这个目标哈，这是战略。那个一般人都晓得哈，公司有一个目标，这个目标以后你主动经营去好好去分配的达到这个目标。但是他下面句话更有洞见，他说什么是战略，就说你明白公司要做什么东西，你同时要知道你公司不要做什么东西。战略，因为资源是有限的，你时间是有限的，你要对准目标，对症下药，就不要分散的那么厉害。激光，激光只是光而已嘛，为什么激光可以哇可以割那个金属板，可以正是割那个钻石那么硬的东西？问题在哪里啊？集中，战略就是集中。当你明白目标以后呢，你怎么去调配的资源，好好做应该做事情，将不应该做事切掉，你教会就会很有力量。不然分散太多的时候，你就发觉到果效不很突出的。同样 Rick Warren 的一个看法说，其实教会我们是这个社区里面，比方说我们在 Ann Arbor 的华人教会，我们旁边有很多的，大概听说这就有10000个中国人，也可能有啊。我们就是他们在看着我们在做什么的，我们是在这个社区里面做见证，做盐做光。那有些人就吸引到教会来了，所以礼拜天我有160个、140个人来聚会了，加上英文堂可能是大概200多人了哈。我们有群众，就是来聚会的，或者团契的时候有聚会的哈。啊，但是呢，中间有特别追求的人，我们叫核心。耶稣当时候也是这样的，耶稣他有可以登山宝训的时候，或是在讲道的时候，往往是几千人跟着他的，是不是？甚至他请吃饭的。哎，请的是4000、5000的哈，很厉害的哈。我们中年请吃饭，他一钱就很多的啊，请很多啊，请吃饭。但是呢，耶稣最用最多时间在哪里啊？12个门徒，他有没有开布道会？有开布道会，有开平林会。跟着的话有4000、5000的人，那下来的话啊，可能70个人，70里面啊是有12个人，12里面、有3个人。他花的最多时间在哪里？最核心的吧，时间最多。很多时候就好像一个漏斗一样，我们要对症下药。有一般 community 的人一大批，比方有布道会的话，我们就尽量邀人过来，他来听啊。中间信主的话，可能留在教会里面，有就 crowd 礼拜天来去聚会。但真的很追求摆上人不多的有一部分，那怎么样呢？教会的策略就花多一些时间栽培这个核心的人。耶稣就是这样做。那这个刚才所说的4个步骤，这个不是个 automatic process， 不是说一个人走到这边的话一定走到这边的。 不是每个慕道朋友都会相信主的，有些会相信，相信以后，有些相信就是这样完了，相信以后就走了，拜拜了。但有些相信愿意过来，就是愿意过来，有时候怎么样，要来不来。有些怎么样，每个礼拜都来，那有不同嘛，对不对？我们都看得很清楚嘛，这个现象啊。但每个礼拜都来的话，你就帮助他们好好扎根呢，就带他们去训练了，好好花时间在低班，特别追求一班人，好好帮助他以后呢，有些人怎么样，上完以后还差不多了。他追求差不多，有些人很追求，很追求什么呀？你就给他更多的机会，透过服侍，很多时候我在太太查经，透过他服侍过程里面，就帮他继续成长。服侍过程里面，他慢慢不但是懂得自己喂养自己，也可以喂人人家，开始给他一些服侍，变成小组组长啊，团聚负责人啊。慢慢这些人越追求的话，服侍越来越多的嘛，我们就变成教会的执事了。很多教会就是抱怨说，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选执事的话没有什么人选呢？原因在哪里啊？因为前面你没有做嘛，你要么就马上信主以后就砰砰就跳的就执事，结果他选了执事的话，害多于益啊，吵架就很多时候吵架在这边，因为他还没有成长，属灵还没有到地方，你就逼他上去了，因为你没有做到他前面的工作。耶稣也是这样，有几千人的，有七十个人的，有十二个人的，有三个人的，越忠心的话就越用多时间。为什么？这一般人是可以倍增的。耶稣花了很多时间给十二门徒，耶稣升天以后呢，一个出卖他啊，犹大，但是好吧，十一个人加上后来的加上去 Matthias， 后来加一个还有很大的门徒啊，这个使徒就保罗嘛，就轰天动地的。所以这就是你在我们做大使命的时候，你要讲策略。很多教会有一个误解，就是说哦，开很多布道会，很多人心情不是很好吗？表面很好啊，但是呢，没说很多人信主，没说很多人举手，但留在教会差不多的，每年都是差不多，都是一百多人，没有什么增长，因为你抓不到最中心的部分。很多教会是慢慢成长，慢慢成长，后来变成几千人的教会。秘诀在哪里？秘诀是要讲策略，就是回到看看学习摩耶耶稣所用的方法，就好像一个漏斗一样。一个人追不求求，我们不可以控制的，我们只可以为他祷告。有些人真的他就不追求，没办法。但有些人怎么样？很追求。你要配合神的时候，在不同人的呼召里面的话，你变成的时候去栽培这些人，目标是将人啊变成一个有世界观的基督徒。这是不是 automatic 的？有些人是追求的话，追求的话我们就办服事，慢慢上去啊、哦，这些就变成神核心的同工，这些核心同工就可以倍增了，就好像一个图就砰砰砰就去了，这个就已经是大使命，这个教会就变成非常有活力的。非常有心的合力的。那下面在这个大纲以后呢，我就想今天的主题讲到生命影响生命，其实这个是讲到纯生命的部分。刚才不是说一个四个船嘛，考大家记得啊，四个船是什么？不要偷看。第一个传福音，第二个传生命，传服事，最后呢传出去，四个 S。 第一个 share solidify serve and send、啊、第四个，现在我是讲的那个题目是 solidify。 说真的，这些材料没有什么特别，这个材料只是我一些经验的累积起来，但是呢，我主要目标是很快的将他们扎好根，让他们有个一个自己喂养自己，信主以后稳定下来。这个只是个初信造就的门徒训练，做完这个东西有下文的，我继续带另外一部分，比方说带他们怎么学习带查经呢，给他带查经机会，带他们去传福音呢，有些方面啊，最后呢我带他怎么做同工啊，同工训练，领袖训练，第三部分。我现在主要是看第一部分，以生命影响生命门徒训练啊。这个都是因为我们看看路加福音第八章四到十五节，请大家一起念一下来。 继续下去好不好？那落在荆棘里的，这里所说种子代表什么？神的道啊，有四种不同的反应，哪四种啊？第一个，在路边很快的鸟就来吃掉了，撒旦就拿去了。第二个呢，磐石上面的还根不多，好吧，很快长起来，很快就晒死了。第三种呢，荆棘里面的长了，但是里面长不高。第四种呢，好土上面。你喜欢传福音传哪一种啊？当然是好土方面了，几十倍一百倍嘛哈。但是很多教会其实很多就是第三种，长了有没有长出来？有，但是长不高。我们希望怎么样？他们长成几十倍一百倍，就是我所说的有世界观的基督徒。那这个怎么知道怎么做呢？有一部分是要看土壤的，他不追求没办法的。但有时候为什么怕长不出来的，长不好，是因为我们带的方法不对。有两方面的，有方面就是土壤的问题，有方面是你撒的方法有问题啊。这方面，那我们就看看，很多时候猎人信主以后，当时我没有好好去做栽培的，就浪费很多资源了，树林的资源了。现在是我们中文蒙恩的时代，很多人信主，我在机会有在国内教书，我在欧洲教书，我在南美教书啊。到处都是中国学生，很多人信主的。现在现在福音来到我们中国人时代，今天能够成为一个中国人的基督徒啊，是特别蒙恩的。神的拣选我们中国人时代，很多人信主，但是信主很多的嘛，但是流失率也很高，流失率也很高啊。很多时候教会只剩着不养。我认识一个在这边附近的有个城啊，一个教会，这个城里面刚刚是一个医学院旁边，有对夫妇啊非常爱主的，很多时候呢就因为很多大陆学生在做研究嘛，所以呢很多时候就办布道会，就请一些好的讲员过来去讲布道会。每次在布道会的时候呢，就炒菜啊，买很多菜很好的，就要一些学生一颗来吃啊。吃的时候，吃完以后呢，就讲员讲得很好，讲完布道的时候就呼召很多人举手的，大家都很开心，哇，这次大丰收了，大丰收很开心了啊。那结果讲完酒以后呢，就希望那些人可以过来崇拜了。第一次来一些，第二次呢就越来越少了。后来怎么样？过几个礼拜基本不见了。而且不见的人的话，就是平常生活跟平常生活没有什么分别的，举手与不举手没有什么分别的。所以令到你感觉到，这群他信了还是没有信的，也不知道。所以久了做久以后，就心里感觉到很难过，很 frustrated， 因为他不懂得的话，其实他接受神以后怎么样，有装备的，他以为就说这样信主就算了。不懂的话，很多时候就发觉得很难坚持下去的。那有很多教会是有说前面进后门窄，前面大后门也很大的。弟兄，怎么前门大后门大？是什么意思啊？前面很多人哈，但是每个礼拜都有很多都访客嘛，但是留不住的，前门大后门大哈。第三个是，就算留住这些少数的，就变成教会的侏儒了。姐妹，教会侏儒是怎么样的？想不想的？
我猜想是
大的。侏儒是什么特点的？
比较小，
头很大的哈，手脚很短的哈。教会为什么有些教会侏儒是头大是什么意思啊？他知识很多啊，因为读圣经啊，或者看听道听很多嘛，但是平常怎么样？手脚还是短是什么意思啊？不操练，不做啊。这个教会很多问题就是这些教会侏儒所出现的。你就发觉他很多讲员来的他比分的哈，而且讲员是 B， 一个 C， 这 A 啊，而且很多批评啊。但是怎么样？跟他没有什么生命没什么关系的，所以很多的吵架，很多争论就这个出现了。这个是一方面是一个土壤的问题，一方面是可能我们带领方面可能不完全神的心意是什么带领。 刚才已经念了马太福音的28章19到20节，我们看看提摩太后书的2章2节。大家带对门徒训练有带的人呢，都知道这句话很重要的。这个我们叫做提摩太计划，好吧？请大家念一下提摩太后书2章2节，一起来，来。请问你哈，这里句话提摩太后书2章2节提了几个人？除了保罗除了这个很多的见证人，那个人很多嘛。那这里除了见证人意见很多的，不是理他，除了他还有几个人在里面？有两个啊，有三个。那我们说一下哈，你这个是讲你是指谁的？提摩太嘛，收信的人啊，有你当然有我哈。啊，这个。那个我是谁啊？保罗，保罗写信给提摩太吗？祝福他，祝福怎么样？去教导一个人啊，不但是两个，有三个了啊。但这个人呢，有特点的。这个人有什么特点呢？能教导别人的呀。哦，原来是世代同堂，这里有世代的。这个我们叫做提摩太计划，其实就是门徒训练的精粹了。他说，我的属灵儿子提摩太啊，你要去怎么样，忠实去教导人。但这个人不是随便选的，这个人有什么特点呢？是有属灵繁衍能力的人。你带他的时候，他就带另外人了，就一个带一个带出去啊。这个就是门徒训练的精神，一个带一个的，不但是向主日学。很多时候教会栽培人啊，比方说他信主以后用不同的方法。首先比方说这个姐妹在很多人信主了，她就带来他们啊、哦，你们来看一下崇拜啊，礼拜天来崇拜，透过听牧师每个崇拜来学习啊。如果透过牧师崇拜来学习的话，靠着主日的崇拜学习有什么缺点呢、啊、弟兄？只是靠崇拜听到来成长有什么缺点呢、啊？
有可能听到就是别人的信仰的经历
啊，一方面是这样，另外一方面没有针对性。因为牧师讲到的不可能是针对刚信主的人，因为在座有2年的5年的基督徒，你不可能牧师只是讲那初心造就的东西啊。所以很多时候他讲的时候呢，他是全面性的，就很难就对症下药去帮助刚信的人。你不可以帮助他刚信的人的话，他很多听了很久的时候、哦、他听了几年才发觉到原来基督徒是这样的哈，已经过了时间了。你知道我们信主以后，神都称很多时候赐给一个属灵的蜜月期的。弟兄有没有试过蜜月期啊？刚刚过啊，还在待中间呢。过了吗？过了，过了。你是他结婚还是真的在？
七个月
啊，七个月结婚了啊。李静燕是七个月应该没有了啊。啊，有蜜月期啊？蜜月期有什么特点的？很甜蜜哦 ，OK 哈啊！你刚信主的时候有没有这样感觉？也有，好像有蜜月期啊，啊，很好啊。蜜月期有什么特点呢？属灵蜜月期刚信主有什么特点呢？
就很想和别人分享、
啊，很喜欢分享。还有呢？很想读圣经啊，很追求啊，有什么聚会都去啊、哦、啊！祷告特别灵的，是不是？祷告是很多人很应验的啊。啊，很多时候信主以后，神都赐给我们一个属于蜜月期，但这个情况啊，就好像姐妹所说的，不会长久的，过一阵子就没有了。开始祷告就没有那么灵，那么快灵了哈。啊，开始就平了。我就问你啊，为什么很多时候神赐给我们一个属于蜜月期呢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会赐很多刚信主人一个蜜月期啊？经历嘛，经历就哦，原来听的祷告也真的有一个神的有感觉嘛哈，加强他的建立他信心。为什么后来神就拿走了？不长久的，为什么？不是常常蜜月都好嘛哈？为什么就是过了几个月就没有了？为什么？要自己成长，不但是靠那个感觉的，要看神的话语干粮嘛哈。所以你只有明白神的是想帮助人的话，我们需要配合神的手也帮助这个人。你很多时候呢，就加上秘诀以及要好好带他做门徒训练。不过你过了以后呢，你错失很重要的时机了。 你不抓紧的时间的话，很浪费的。很多人是靠崇拜的时候来成长的时候，发觉到，过了大概两三年，哦，才知道这样。但到那个时候怎么样？他已经偏了，他的发展不是全面的，不是平衡的了。所以你需要透过他刚信主的那个秘诀的时候，好好跟他扎根，给他个图案，很重要的。那主日学有些人呢是比较好的，有教会是一些针对一些刚信主人，给一个初信造就班或是个受浸班啊，这边给他透过主日学的方法，一个弟兄或一个姐妹或是有恩赐的教导的人，就主日学方法跟他们说解讲解了。主日学方法有什么好处跟缺点呢，姐妹？对呀，就按照他最重要他形成成长的阶段就可以帮助。缺点在哪里啊？有什么缺点？靠主日学听讲课的时候有什么缺点呢？啊哈，因为这个问题是说没有互动。很多时候主日学是用到 lecture 的方法，是缺乏互动的。他只是听课的，很多时候其实究竟他现在站在哪里你不很肯定，你就不可能对症下药了。很多时候不能对症下药，主日学用这个方法，结果你发觉到开主日学的很多时候他慢慢出席率会越来越少的，很多人越来越少，所以果效不是很大的。那我最重要的，我讲那个生命影响生命的方法是第三种啊。第三种方的是什么？用小组的方法，最好是一对一或是一对几个，一对几个也不要太多，而用小组或一对一的方法带他们。而且在带的过程里面很注重互动，就是你讲的时候要听他讲，有机会给他讲的机会。而且第三方另外一方面很重要是要讲见证，就说你以前在课程里面的内容方面你是怎么过来的，你好好去跟他分享一下，让他知道哦，这个是真的可以活出来的。所以上面所说的三个方法怎么去帮助人的话，崇拜有没有帮助？有一部分帮助，但是呢不是很有果效的。第二是用主日学教导方法，它好处是针对他们新的阶段帮助他们，但缺点怎么样？没有互动，就不知道他怎么真的想什么，不能够针对他现在最重要需要来帮助他。最有方法是第三种，是用生命影响生命的。第二是生命影响生命有两个重点，就是用小组互动的方法，而且呢要讲见证。我是教商学院的，我主要是教研究所，我要教本科生也教研究生，研究生我要教是说也是博士班学生，我还要教一些老种。老种是什么东西啊？特别种的CEO 啊，这些比较高职人员啊。那对教不同学生的哈，我们要有同事在这边教商学院的知道啊，教不同学生啊，不同程度用方法是不同的。本科生我讲很多 lecture， 一到研究生的话，通常因为研究很多时候通常是要两年半以上工作经验我才收他的，在那边哈、啊，收到时候你讲的差不多以后，通常我们就用案例分析了。我们一起讨论案例的就活泼了，因为他们有一点工作经验，他们案例的话就很投入去讲了，讲完以后另外就讲了，所以他们可以互相学习。一讲到老总的话你就更小心了。有一个很有名的商学院在中国每年都邀我去教书的，他们办一个非常成功的 EMBA， 非常成功，很多老总上，很多人上的。你知道教老总啊不容易的，要求很高的。那这个学校全国去聘啊，聘一些名学者，也就国外聘一些名学者回来就教一些老总啊，收费很高。结果有一次呢，一个在国内很有名学者在讲的差不多以后，讲了两天以后，一个老总就站起来，他说某位老师你坐下来的，你不要教了，我来教，因为你教的东西没用的，就是倒推倒推，跟我们所做的事情没关系的，所以你坐下来我来教。哇，那个学者很丢脸子哈，他是有名的学者才教你的话，两天以后就给人说要下去了。
我去教的时候我就特别小心了。我教的时候呢，我通常是怎么教呢？我教了以后，我先考他讲那个框架，框架教一讲差不多以后，我说：“哎，寇老总你怎么看？”因为寇老总他是做了很多年的啊工作嘛，这里很多经验的话，他就用我的那个架构呢，就将他很多经验理范，在讲的过程里面，他有顺序理范的话，他本身是很受用的。受用的话，那个高老总说：“哎，寇老总，你讲的很不错，但是我经验是在这部分的，他要讲很多的。”他们互相讲的时候呢，我就不讲了，我就退去后面。他们讲了，讲了差不多以后，我就回来收拾了。哇，寇老总，你讲的很好，就是在这部分；高老总是在这部分，合起来就是了。上完课以后，他说：“郭老师，你教的非常好。”其实我没有怎么教他，我就钱是受了很多了。弟兄姐妹，这个秘诀在哪里？秘诀在哪里？你教那个成人，不要将小孩子去教他，因为成人有很多圣文经验，你再压一套新的东西压下去，他的里面也很满的，你再压新东西会反弹过来的。最能够帮助成人怎么样，将他已有的经验拿出来重整一番再放回去，他就马上有用。我常说不是猛龙不过江，那 UM 念书的人都是猛龙，是不是？他平常上课已经很忙了，你礼拜天还是怎么样又上一个主日学又压下去了，他感觉很闷了，平常迎客受很多老师气了，听得那么过那么忙，礼拜天还要来授课。所以很多果效不是很显现，就是这个原因。更能够打进他们心里面，就说做一个活泼的小组的方法，里边讲的时候问问他怎么感觉，他现在怎么样，而且讲出你自己的经验，那看他现在怎么样，你就跟他多讲一点，一起来祷告，互相来成长，是在互相的鼓励来成长。特别我们现在针对国内的学者，我感觉一个字非常重要的，帮助我们学者工作里面，就是真。特别帮助国内来的学生学者，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个，不要只是一讲一套道理，因为讲道理的话，他在国内面礼拜五学习很多的，大家都很懂讲的，正是学习嘛，讲很多道理的哈。他更就希望跟着看你是什么人，你这个是不是一个真的人？不要只是讲道理。圣经道理要讲活泼的真理出来，讲生命，跟他讲的时候，讲的时候就说我以前是怎么样走过来的，我曾经有跌倒的时候怎么爬起来的，跟他分享，然后看他现在情况怎么样，跟他一起来祷告，你就发觉他是真的时候，他就会被感染到，他成长很快。弟兄姐妹，第二个传不是传知识，第二传是传生命，以生命影响生命，就是你的见证怎么样去鼓励他，陪伴他成长，而且怎么样帮助他接到神命面前，在每天灵修里面得到养分，每天的挣扎生活里面，在挣扎里面成长起来。这个就是我带的生命门徒训练的秘诀啊。我感觉房间里面很多材料，我有一套材料啊。刚才昨天弟兄也跟他是一个二期的材料嘛，这方面有很多材料，其实很多材料编得很好的啊，你用哪一个都没关系，最重要是你带的方法，以生命影响生命的两个重点。弟兄刚才你听到两个什么重点啊？
听不清楚，
听不清楚啊。姐妹你呢？对，生命影响就是真的。第二个呢，就需要怎么样互动，需要互动啊，要听他讲什么，让他来帮助他，这两个重点。那你说郭教授这样的话不是很慢吗？
你如果你一年带一个的话，那就很慢嘛哈。我们看一看啊，比方说，我像荣弟兄现在是传福音的专家，荣弟兄很厉害的。假如说啊，荣弟兄一天可以带一个人信主的，那不少了哈，一天带一个哈，一年荣弟兄可以带几个人信主啊？365哦。哦，不得了了耶！哎，十年他带几个人呢？那3650嘛。神很恩待荣弟兄的，他信主很早啊，他信了主以后，他努力每天就带人信主，而且带了50年才是死掉啊。他很长命啊，而且很忠心，每天的为神做工啊。他一生里带几个人信主啊？18250。不是很多人一生可以带了大概20000人信主的哈、哦、，Billy Graham 可以，但是不是很多人的哈、哦，他是超级的哈、啊，传福音的高手哈、哦。他的特点是每天带人信主以后，天天的话栽培的话，就带到教会里面，牧师礼拜栽培好了，我明天要去传福音。他的方法是这样。那我呢？我每天呢就每天，我不是每天，每一年带一个人信主，一年哈。但是我带他信主的，就好好装备他，让我所知道的用生命影响生命，去帮他成长了哈。一年以后呢，希望他嘛，他也可以去带人信主哈。一年还搬了多少人啊？一年以后就是变成2个人嘛哈。4年以后有多少个人啊？16个好吗？啊，10年以后大概变成多少人啊？1024还不多，1000多人。神不恩待我啊，我信主以后努力去带，每天自带带很慢一个啊，但是忠心去带，神也不恩待我，20年以后我就死掉了。姐妹，我20年以后带了几个人你知道吗？是1048576，100万。神在恩待哈，如果是我不是活20年，我是30年就不得了了。荣弟兄是兔，他跑得很快；我是龟，我走得很慢。但是怎么样？我稳，稳扎稳打，一步就是一步。这重点你知道吗？大使命的秘诀，教会的秘诀就在这里，就是门徒倍增。没错，教会很多是快步到位，但是发觉到常常留不住人。为什么？你没有做好好后续工作，没有完完全全带到神面前来。那中间有追求的人，你好好给时间给他，就栽培他的话，他稳了以后怎么样？他就可以去带了。那可能不是说每个人带出来都可以很忠心去再带的哈，但是如果是有50%，那也不得了了，而且这个值很高的，这每个都是很稳的，是基督里的精兵来的。教会的话，从小就是慢慢成长的话，就很稳，很大的，很稳固去成长。这个就是教会成长的秘诀，是在于门徒训练。一带一的，一对一个啊，这样带哈。那下面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所编那个材料，门徒训练是怎么做的啊？门徒训练是怎么做的？我刚开始的时候去上过，就是更新传道会所用的一个圣徒装备，是蛮好的材料，但是它要求很高。比方说是16个礼拜，每个礼拜要背2次经文，两个东西对一些刚信主的人很多是很吃力，很多时候吃不消。那我这个人是叫上学的时候，我很讲究 practical 的， practicality 很重要的，我是有果效的。我就发觉没错，如果一些真的非常追求的人，这个非常好的材料，但是一般的话只是追求的，但是不是那么深的话，这个材料的话有点 overkill 的感觉。所以呢，我就怎么样，我自己编了一个材料，就是用了他一部分的参考，而且用自己的一些经验，就变得很简单。10次 ，perfect 10次，啊，就是给他刚刚是一个学期，3个礼拜，3个月，10次，1个礼拜1课，
十个礼拜，加上一个考试，老师总希望考试的啊，所以后面有考试的，一个学期就上完了，就是一个初步的门徒训练啊，就用啊，刚开始在成绩里面用得很好啊，一些学生就刚刚跟我说，哎，郭老师这个很有帮助的，为什么不出版呢？我说我们做教授的话有个原则，如果不是什么很新的东西，我们不出版的，免得浪费纸张。发表文章都是这样哈，一定要非常洞见才发表，不要随便浪费，随便杂七杂八都发表了，浪费纸张啊。我就感觉这个坊间都有很书间都有很多门徒训练，我就不需要出版。后来呢，使者听到这个情况里面，有同工到那边就说，哎，这个东西很好啦，就介绍了总部。我总部说，哎，郭教授要不要我们那边我们开一个三天的营会，我们召集旁边的领袖过来，你来上。我说好啊，那三天以后大家感觉很好。所以从此呢，使者说，那我们想派你出去，在不同校园里面，因为校园里面没有很多同工嘛，也不懂怎么带，他帮你去帮助他们，他学到以后就带了。所以从此就2004年开始的，我就开始跟使者一起合作，就不同校园去帮忙，就用这个方法啊，去介绍这套材料啊。最重要不是个材料，比方说用那个二七也可以的，而且那个圣徒装备也可以的，或是用大使命啊里面所谓的啊新生命新生活也可以的。最重要不是材料，最重要是刚才所说的两个重点。还记得哪一个两个重点？一个真，就是要互动，一个是互动，一个是怎么样，要见证。这两个主要是陪伴他们生命的成长。那你如果是喜欢我这个材料用的话，我就告诉你我材料是怎么设计的啊。设计方面有人数，有目标，有课题，有时间的分配。人数最好是，你感觉一对一好啊，还是一对几个好啊？弟兄你说，人数多少好啊？一对一好呢，还是一对几个好啊？OK， 好，好好。姐妹你说呢？一对一好还是一对几个好啊？为什么呢？更有效率嘛，一对几个很快啊，是对的。一对几个有好处，说一对可以做几个门哈，而且怎么样，他们互相激励，在分享的时候互相来提点哈。一对一有它的特点好处的，一对一有什么好处，弟兄？有啊，比较分享啊，有针对性，而且私下一个人的话，他更容易敞开自己，跟你他心里话哈，是各有长短。如果有可能的话，一对一是更好的。那不行的话，一对几个也好，就一起来做。那我们呢，很多时候呢会用不同时间做的，有些是在团契里面有一小组特别做门徒训练，或是在主日学我们开，但是一开的话不是普通的主日学班，我们一开的那个是一个半小时的，用的方法是不同的。更好是什么？你到人家家里帮助他，很多姐妹都是这样做，带这个材料就用材料去帮助人啊，就是这方面是人数。第二个是目标，我们设立一个课程里面有五个主要的目标，这课程里面要达到五个目标，是手指的五个目标。第一个就是说，这是一个基督徒生活的蓝图，要跟他们说主要的目标。英文这个词就好像 roadmap， 在蜜月期的时候呢，就很快告诉他刚信主有这个做基督徒主要的大概是怎么样？重点不是在讲很多的细节，重点是给一个比较均衡的一个大纲，有个框架以后呢，他很多时候以后听到啊，看属灵书啊，特学员那些资料就插在一个大纲上面啊。所以刚开始要给他一个很清楚的 roadmap， 是第一个。第二个是要用切身例子，是用生命门徒训练的方法带互动，也讲见证。第三个呢，要带他们去教会聚会。为什么要带他去教会聚会啊？他跟我不是很好吗？为什么要带他去教会聚会啊？姐妹你说，听牧师啊，他为什么不听我就可以了？ 其他人呢、啊？圣经所说你不可以停止聚会，因为什么？可以互相激发爱心嘛，勉励行善嘛。是说你很多时候带他聚会的时候，你发觉到他是多线的关心的，不但是一个人关心的，要变成他多线关心的，你的负担不是那么强，而且呢，他以后的成长不是靠你一个人，其他人也帮助他。万一你搬到别的地方的话，他就不会垮了。多谢去关心，让他培养他一个好的聚会的习惯啊。第四个，非常这样重要的是培养他一个好的灵修的时间。因为门徒训练会完的，三个月以后就完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希望他已经得到怎么样，懂得自己为自己了，不但自己的为他。怎么自己为他呢？就靠到我昨天晚上说的，怎么灵修有效的在灵修里面得到神的喂养，听到神的声音，帮他自己成长。这个是第四个很重要，培养他。刚开始都他不懂那种灵修的，所以你陪他灵修。所以这个时间表里面，门徒训练有一个时间表，就跟他一起灵修的，培养他灵修的时间，能够他可以直接跟神拿面养一份。第五个是代代相传，跟他说啊，就说这个材料你学完以后，不但你自己学的，希望你以后怎么样，用那个材料去帮助另外一个人的，帮助另外一个，是代代相传啊。这个是五个目标，考大家哈，没有看笔记，五个目标，看看你想不想得出来。第一个是什么？教导这个框架，基本的哈，一个基督徒生活的框架。第二个呢？以生命影响生命，互动啊，让他感觉到这个是真的。第三个，有聚会，要不要停止聚会啊？第四个。要灵修，要培养他灵修跟神直接来养分的方法。第五个，代代相传啊。第五个，五个指头啊。那这个是课程的主要的内容。这个编的时候，那大家如果是看这个的哈，这个是这十次，他课程内容哈，然后呢，他看一些阅读材料。很多时候呢，我上课的话不需要讲很多的，我主要是看框架，而且分享很多。然后呢，我有个附属材料是基督徒讲经，有多少人看过这本书的基督徒讲经啊？有哈，这个是王国贤长老所写的，啊，蛮好的一个材料。我是做复读，就说就好像我们上课以后有老师 lecture 有什么呀？有 reading 嘛哈，他就给他看，因为他有 reading 的时候有材料的时候，我就没有那大需要那么负担，我什么都跟他讲了，他回去可以看。我主要是上课是怎么样，就引起他兴趣。他回去看，就这些面啊，负责。你不一定要用黄国祥长老那本书的，你可以用那其他书也可以啊，是编在一起放在那个类似的。那每次有经文背诵哈，背成经文就加强啊，不多的一次一个经文而已啊，简单化。那这十个题目是怎么看呢？哈，请你翻到你们讲义的最后一页。你们手上那份东西不是全面的，只是这套材料的其中一部分，是给教会省纸哈。因为我们这个次不可以每一堂都讲完，我们就省了一点哈。你喜欢的以后可以在全本的哪都可以。我的设计十个题目是这样的，首先就讲到基督徒生命的能力的来源，能力泉源，就讲到祷告跟读经。首先要帮助他知道怎么去成长，成长的根基的能力在哪里，就祷告跟读经。下来是讲到他自己个人成长啊，个人成长方面我有四个题目。第一个是得救的确据，确定他是真的得救的，有些不是真的得救的哈。如果是不是真的得救，帮助他得救；如果有一些得救但是不肯定他，帮他确定哈。然后呢，敬礼，鼓励他受洗。然后下来就得胜。基督有两个德，一个是得救，一个得胜。
得救是本乎恩，那得胜是可以功夫的，你可以努力的，这个得胜，那最后是明白神的旨意。帮助他们在属灵方面个人的成长，从个人层面我们就讲到群体了。群体出去的话，首先他明白为什么要参加教会，教会的生活是怎么样，为什么一起要参加教会，为什么要叫教会服侍，跟他们有些观念正确，然后呢有没有做好管家，要奉献，忠心就奉献。那他明白奉献的缘由不是跟你要钱，奉献是要对你一个属灵的锻炼来的啊，奉献啊，十一奉献啊，群体。从群体方面教会的话，我们走出去到社会了，我们就去传福音。传福音，而且呢下来是啊有意向的人生。从群体就走出去到社区里面将福音传给人，而且呢现在你是一个基督徒，你来反思一下神怎么去全盘去用你，不但是你在礼拜六礼拜天的工作，你平常的生活里面，你教书啊学习的时候，你怎么去活出个基督徒，怎么跟你的信仰结合在一起，最后是要考试。所以你看看这里有时刻它的关系，那个图本身就看到啊，我这个老师很凶的，要求很高，有考试，但是呢我这个老师是个 user friendly 的老师啊，东西都是在里面的，经典再来一遍啊。因为门徒训练研究很多时候，我发觉带的时候发觉到其实很多题目是互相连接一起的，如果你给他一个全盘的了解的话就通了。我昨天不是用一个练武功的一个比喻嘛，练武功的话要打通命脉的，是不是啊？这个就是哈，如果你各方面十个东西你看清楚以后，看了关系以后，这个人就通了，不是分开的，这是通了。比方说你得胜的是靠什么，跟灵修有关系的，这怎么通起来，就这方面哈，这个有十个题目。那每堂的时候呢，通常上课大概是90分钟啊，每次来上的话怎么用呢啊，头五分钟是来唱歌，然后就背诵经文啊，背诵经文就是，然后呢就重温上次的上个星期我们主题十分钟，然后呢就轮流分享一下过去一个礼拜我们灵修的时候的心得，就发觉到上课一个半小时里面大部分时间不是你讲的，大部分是来互动的，然后讲完以后呢就45分钟就讲这一次的课题了，上次我们可以用谈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来分享一下上次祷告的内容啊，然后呢这次我们讲到灵修的我们就讲这次灵修的，但讲的过程也是互动的，最后是5分钟来互相来带到。他每个礼拜回去的时候功课很简单，不是很多的，重温课堂的内容，查经的练习，背诵经文，然后阅读基督里长进那本书，而且灵修。而且你带的时候非常注意啊，如果你要真的用那个材料去带的时候，一定要知道你需要找一些适合的人。我已经说了，就好像主耶稣一样，他不是带美的4000-5000人的，他尽的去带。所以呢在你神在你旁边的人里面有追求的时候，你要找一些对象去带他们去训练精做啊。这种人呢这对象有三个特点的，这些人是什么特点呢，是很胖的，越胖越好。为什么很胖啊荣弟兄？不晓得哈，越胖越好，越肥越好，为什么啊？就是 FAT 就是 faithful available 还有 teachable 三个东西，就说希望这些人呢、是很忠心的，就是说他不是来一次不来一次，他是很稳定来的，而且他愿意花时间的。有些人是愿意花时间，但是他现在不行，反而是怀孕要生孩子了， 不行了，或者要去中国要出差了也不行了，那等他回来就跟他做。最后是 teachable， 是愿意受教的，你找一些胖的人，越胖就越好，这样追求他们。所以很多时候我就胖一些，找一些有恒心有时间的、有受教的。那我要求很高，比方说我在崇拜的时候啊，主日学的时候，我开一个主日学的门徒训练，通常我开的时候呢，我会这样说，我说我们就在我私下有些人我很想去带他，因为刚信主他很追求我就带他，但是为了公平起见呢，我在教会里面我们周报里面我们说，哎，郭教授会开个门徒训练，有兴趣来参加。第一次来参加，第一天参加，我们跟他说，这个参加的话你需要啊，我给你免费听两次，两次以后你喜欢的话留下来的继续上的话，麻烦你切一个卖身契给我，要契约的，要签约的哈。什么约呢？看看这个哈，啊，怎么样？要跟要签约的，跟谁立约知道吗？跟神立约，就说你两次后你想继续下的，麻烦你签一卖身契给我哈。我现在我手上有很多卖身契的，很多弟兄姐妹啊，受过我们的训练啊。要求什么？他说建立一个好的灵修习惯，而且要背诵经文。而且呢要需要准时出席每节课，如果你不出席，如果有事情的话，我要特别替你补课的，个别替你补课的哈，积极参与讨论跟分享。你看我们中国人有一个很大缺点是吧，很喜欢迟到的，所以我很希望他们刚信主的就培养他一个很好的习惯。所以在我主日学的时间里话，我就立一个例子啊，你迟到我要罚款的，姐妹你猜我啊，芳妮你猜我罚多少钱了、一分钟50块，哇好凶啊不罚很便宜的，一分钟1分钱，你说一分钱郭老师有阻课作用吗？有的，因为我们中国人很怕丢脸的，一个人啊每次迟到哇，一个 dime 放在那边了，然后就慢慢走进去，很难看的哦。所以一两次他都不敢了。很多时候门徒训练嘛，很多人慢慢就很准时了。那我有罚有赏的。我们说，你如果你每次来准时来的话，到学期末的话，有一个神秘的礼物送给你。我通常是买一些进去卡，或者一个很漂亮的金属的出书签送给他，表扬他一下哈、有赏有罚哈。所以很多弟兄姐妹的非常准时出席，因为我很希望当一开始的时候就给弟兄姐妹一个尊重神的心。圣经在撒母耳记上里面有句话，他说尊重我的我有看重他，藐视我的我要藐视他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中国人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，这是不尊重神。聚会里面第一个对象是谁啊？你知道吗？是神嘛。我们老板跟老板聚会的时候也不敢迟到嘛，怕吵鱼哈。但是我们周末主日学很多时间怎么样来上次聚会，总是迟到的，就好像我们那个天上老板比那个地上老板还差一点呢，轻视神。哎，注意哈、你不尊重神，神也不会看重你的。你就发觉很多弟兄姐妹，有些人信了主了一两年成长非常快的，有些人信了几年以后还是没有什么力量的，原因在哪里啊？又有些人尊重神，有些不尊重神。在我门徒训练的第一课里面，我就建立他们一个很重要的尊重神的心，一定要准时，不准时的话迟到罚款，不多象征的啊。而如果你准时每次的话，有神物礼物给你。我就希望给他们一个很重要的心，门徒训练最重要不是材料，门徒训练最重要是他训练他对神的心态。从该开始的时候就养成一个美好的态度，结果很多时候受过门徒训练，往往成为很多老基督徒的警惕的。主学他们来的时候，大家都分享得很好，
每个礼拜都很期盼那个时间到来，大家都嘻嘻哈哈，很好的讨论。其他班的主日学开始的时候，有一些老基督徒总是随个五分钟、十分钟、十五分钟才来，来还是大摇大摆的。他一进到那边的迟到十分钟的时候，听到有一个班那个班门徒训班的哈在笑的时候，他说：“为什么笑那么声音那么大了？是谁啊？”我刚信主的人。他就说：“我刚信主也不是一样嘛，为什么时间久了反而变成一个老油条了？”所以弟兄姊妹啊，门徒训练一开始的话，就给他一个好好的根基。他一对以后呢，他一追上去到很快的。我们有一个学生团体，有个学生毕业以后两年，我带他啊。毕业以后呢，他去一个教会，很最后是去祷告会啊，很快就成为教会的执事了。那牧师就问他：“哎，你信主多久了？”弟兄说：“两年。”牧师吓了一跳：“你两年怎么学的？我们这边五年、十年还不像你一样，两年就长那么快了，为什么？”刚开始就打好根基，打好一个尊重神的根基，打好一个互动有生命的根基，打好一个跟神接上关系，在生活里面增长的时候，成长非常快。所以找一些胖的人，人家要他先慢生气，对他有帮助的，对他有帮助的。那最后的话，我跟你分享一个见证，我是怎么带的。讲完见证的话，给大家休息一下哈。我在那边做很多学生工作啊，有一对夫妇呢，他们是从大国内过来的，但是当时还没有信主。他是中科院的学生啊，中科院大家知道啊，在中国很重要的学府，在北京。这男跟女的太太跟老公一起过来，那我们刚开始来的时候就去参加美国教会，为什么？有免费的午餐，很喜欢去吃。他吃多了以后，那个男的不想去了。因为他说吃着吃好了，很多老国美国的老妈妈老太太啊，很有爱心，但是呢头脑简单。问他几句话为什么相信，老太太不懂得怎么回答。问他几个问题不懂得怎么回答。所以那个男的说，就说这些爱心很力大把，但是没有什么思想的哈、哦、所以他不去了，老婆还是去。有一次他老公是出差去开学术会议，剩下的老婆在家里。老婆在家里一个人啊，陪他，他有一个 roommate 是另外一个北大来的学生女生。他老公不在的话，就来我们中国教会聚会了。当天是我讲道，我讲完道，我一看到新人就特别有兴趣的。我讲完道了，看到以后我就走下去，我就问他：“你们是第一次来的？”他说：“是哦。”我说：“你们信主没有啊？”他说：“没有。”我说：“你没有信主，是不是有什么难题啊？”他说是有啊，有一些问题啊还没有解决的好，很难接受。那我就跟他说，我传福音呢是我不逼人相信的，我的责任只是 make myself available。就说我就给你问问题啊，我懂的我告诉你，我经验告诉你，我不懂我告诉你不懂。你愿不愿意我今天晚上来看看你们？就 make myself available， 你去问问题哈、啊，我懂就告诉你，我不懂我就告诉你不懂。他说好啊。所以当天晚上呢，我就去那个学生公寓跟他们谈了。这两个女生非常厉害的，一问我就问我三个小时。那三个小时问完以后，我就问他：“你还有问题没有啊？”他说：“基本没有了。”那你要不要接受神啊？他说要。他就跪下来，当天晚上两个一起来接受神。接受神以后，她老公呢就开会回来了，开会以后发觉家变呢。他本来是跟人老婆是跟他同一阵线的，抵抗那个迷信的嘛。现在怎么样？老婆变成基督徒了。他说惨了、啊，我老婆变成基督徒了。他说我要研究的，基督教什么漏洞啊？我要抢救我老婆。